孝悌的德行到永远。为什么孝悌这么重要呢？我们看到《论语·学而》第一第二章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由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几乎？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经文事实上每一句呀、其实含义都很深远，所以我们不止只看到这些文字而已，文字背后的意义我们要用心去听。比如这个游子也是孔子的弟子之一，而且跟孔子长得很像，所以祭祀孔子的时候呢，请这个游子上座，因为他跟孔子的特别像。当然跟孔子特别像，相由心生的修养应该也是很不错的。而我们看到经句一开始就说：“其为人也孝悌。”这个人做人处事啊，非常有孝悌的德行。而我们想到《弟子规》开头就说了：“弟子规，圣人训。”弟子规是孔子、孟子、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教诲，而这些教诲当中呢，都是很多。而做人当中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守孝悌。而我们前应该是第一节课啊，有跟大家探讨到了这个孝是德行的根本，德之本也。而且呢，是孝心开，百善解开。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上次画了一个图吧。根是孝，体中心是本，第一点是此刻，仁爱和平是王。大家的表情好像没有听过啊，这是很正常的哦。一般统计呢，要听二十一次才会记住，才听第二次不记得，太正常了。好，所以孝悌是人的根，忠心是本。他的妻 我们看到呢，这个孝悌忠信很重要的修持齐家，教诲都不外乎这五伦八德，不外乎格物致知、知义之行、修身齐家。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他抓到了修身是本。那怎么修身呢？孝悌是修身的本。在大学里面说，知天知义，知义数人，一时皆义。修身无远，我们老祖宗修养自己，成就自己的家庭，成就自己的人生，都要把根本先放。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自己的学问才能成就，自己的家道、自己的事业才能成就。根坏掉了。怕他现在看起来很漂亮，撑不了多久。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讲，其为人也孝悌呀，这个孝悌也就是抓到修身的根本。而好犯上者，这个犯上是指在家庭当中，他有修身的。一个人孝悌了，孝顺父母，恭敬长辈，他不可能对他的父母跟长辈无礼。而好犯上者嫌疑，这个嫌就是很少，其实意思就是不可能。他有孝悌的存心呢，恭敬长者的不可能冒犯。他的父母跟长辈，这个在延伸呢、他不可能去忤逆他的师长，这是在学校不可能忤逆师长。延伸到社会团体呢，他不会忤逆他的领导，忤逆他工作里面的长者。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因为一个人处事待人的态度啊，是从家庭当中形成。所以大家感受一下这“孝悌”二字很微妙啊。在家是对父母、对兄长；到学校呢，是对师父、对师兄。到单位去，他不管学哪一门技能，他到哪一个行业，他跟着这个师傅学，还是带他就好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跟着他一起学这一门技能的，那也是他的师兄，都是孝悌二字啊，延伸到学校，延伸到社会团体。都是一个家道的延续，而人真正能孝悌存心的，他走到哪里啊，真的把所有的朋友当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对他有恩的领导长者，他像自家的长辈父母一样的回报他的。现在讲到这里，感受到这种心境没有？很难感受。可是我们看我们父母那一辈啊，可以感受到。我们父母那一辈可能啊，他比方说他学剪头发， 他去休息中，他们很可贵在哪里？人力有了，常常都去看望教他的师傅，给他送好吃的，送好穿的，一辈子都不忘这个恩。这是一个孝心基础。像我们现在年轻人，你学会了怎么样？好啊，终于学会了，马上对着干，跟他讲生意，是吧？所以有孝悌存心的，感恩恭敬，终身保持如是。他立足的主人，忘恩负义啊，才有感情。所以在家庭里面呢，不可能冒犯他的长上，而一个人不冒犯长上，不好犯上，不好作乱，这个作乱就是在国家团体里面搞破坏作乱，这个是在一个国家天下当中他不可能做，因为他已经有尊重恭敬的态度，他心境就好像我们想一想，今天父母长辈有错了，我们只有一个心境呢，亲有过前世可能会是长辈好吗？是这个目的啊，以无色诸神相尽一切方法，非常柔软恭敬，善巧方便的去协助长辈。有没有哪一个儿子很有孝心，然后父母做错事了，然后这个儿子说好啊，把他废了，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他有孝心的人不会这么干。所以真的有孝心恭敬心有忠诚的人，他怎么可能做官？他把父母视作一体，把领导也是视作全体的一体态度。就像孝经里面说的，敬师敬重，退师将顺其匡救其弱，时时刻刻都想着我怎么协助我的群体，我的领导，尽心尽力，连离开朝廷了都还在那里想怎么样善巧的提醒领导人他的问题。对领导者有好的理念的，不断的协助他自己的不对的地方呢，怎么样去管制？好，所以其实这一句话里面呢，都已经提到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都在呢孝悌的德行上。所以现在整个社会都找不到忠诚了。都是犯上作乱的人，或抵触产品修正，所以没找到根呢，什么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好像一棵树的根，问题在根上，然后这个出来的叶子果实不好，我们就想方设法在叶子果实上处理，怎么处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而社会出不了人才啊，家庭里面很有责任啊。一个人德行的根基啊，主家的扎实。所以三字经特别告诉我，养不教，父之过，父母过了。当然，教不严，师之惰，这父母老师啊，都有责任把孩子教好。所以这里提到去 叫你也以为真知的。而且我们其实知识代人呢都要信任到真实的，而一个人的仁爱心的根呢，也是从小心当中延伸出的。他连父母兄长都不爱，他怎么可能去爱别人？而我们中国人呢，我们这个民族呢特别重视教育，而教的最重要的就是教孝悌，就是教仁爱。所谓爱的教育，整本《论语》啊，提仁爱提的超过100次，而仁爱的根，我们也找到就是这个孝悌。好，这个是由此给我们有关孝悌的一个教育。再来呢是第二个，孟夷之问孝。在孔子那个时代啊，孔子是鲁国人，鲁国那个时候呢已经被三家大夫管掌权，他们君王啊比较没有权，是三家叫季孙子、孟孙子、叔孙子这三家专权。我们讲到专权呢，就提醒我们，其为人也不孝悌的，所以才会犯上。而这个孟夷子，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就交代他要跟孔老夫子学弟，所以他也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因为他的父亲呢曾经有一次不懂礼啊，做出来让人家很羞辱的事情，所以他终身难受，赶紧交代孩子要跟孔老夫子学弟。而孟夷子问孝的时候呢，孔子说无为，子曰无为，凡事欲，欲是驾车，凡事驾车啊载着孔老夫子。结果孔子回答孟夷子无为，接着樊迟啊驾着车呢在孔子就问他，是道之曰，告诉他，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为。结果樊迟这个学生说，实际上何为也。哎，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孔子跟学生的互动啊，是孔子主动问樊迟了。我刚刚说无为，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樊迟说不知道。那这个也提醒这个我们，这樊迟当学生啊，好不容易跟着孔子出去啊，遇到一个机会。他的同学孟夷子问孝的道理，这么好的机会啊，学习的一个难得的因缘，结果这个樊迟连问也没问，不懂算了，就不懂，还得这个孔子啊主动的问他，你懂了没有？所以弟子规告诉我们，心有疑随他去，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都很难得啊，一有不懂记下来啊，赶紧请教。所以学问学问学的主动问，假如不主动学习啊， 常常在孔夫子旁边，我常常在孔夫子旁边，还帮孔夫子驾车，每天还陪着，能不能学到东西？还学不到。所以这么好的因缘呢，就在当面就经过了。而我们现在其实有疑问呢，主动请教发问，这么希望没有用。那我们想一想，我们都不主动问，请问我们的孩子会主动问吗？所以我们是要想到哪一些好的习惯我们养成没有？教育最重要是身教，我们常常在那里讲，你要好学的，你要好学的，都是要求孩子的，不是要求的，要求学生，要求孩子自己不做完，会形成学生跟孩子不服气，你都不做，只叫我做。可是我们先做的人，他的德行呢，就像一阵凉风吹过去，孩子很容易接受。好，这个反思不知道什么意思。孔子就讲：“子曰，身师之以礼，长之以礼，悌之以礼。”其实就是最强调的，要守住啊为人子的规矩，来侍奉自己的父母。说他身师之礼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做啊？其实我们学过《弟子规》之后啊，再来看这些《论语》的句子，就很容易理解。怎么师之礼？父母夫，因父母还的，这才是礼敬啊。父母教，礼敬礼，这都是身师之礼。父母教，教我们一句，我们顶九句，一言九鼎啊，这就有为了。这为你父母不是无为啊。父母责，须顺承，而且是冬则温，夏则静，这都是实质。那这么去做了，那父母一定会非常欣慰欢喜。好，长之以礼，悌之以礼，都能照例行事。那父母生的时候非常的清醒，这个孝顺的孩子，而他的往后的大事，甚至大事，他知道孩子一定会兢兢业业去操办，以至于都能够习事者主事人亲自一点。而这个济世，其实不只是展现了儿女子孙的一种孝思，更难得的是把这个身同最远，饮水思源的心境传承给后代。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可以绵延五千年不衰？很孝道跟忠实济世，缅怀祖先，饮水思源有很大的关系。就连祖先都不忘，怎么可能会忘了自己？好，这个是比喻里面的，我一直偏教导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做到无为，也是实施的依照《弟子规》的教导，依照礼的教导。这个礼其实就是天地之序，人与人当中很自然的道理，自然的一个伦常都包含在这里面。再来下一句呢，是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一个人学问挺好的，文章也写得非常有水平的，结果呢，他的一个朋友刚好有机会看到录取的榜单，才知道呢他没考上，非常诧异，他这么有学问怎么考不上？结果答案是啊，因为他看起来很孝顺父母，可是呢他的内心都是怨恨，都是不耐烦，这个叫做风水眼。这个就不是发自内心欢喜的去思考。好，所以假如内心不恭敬不欢喜，这个不仅没有功德，还造罪孽。所以这里强调的和颜悦色很重要，而且因为父母子女家人每天朝夕相处，而且没有真正的孝心，常常一些情境出现的，可能火气就上来。所以我们跟父母相处的有情绪上来的，不是气啊，我们自己的孝心呢还没真正发出来。而且人到老了，假如子女摆脸色给老人看，可能老人几天都睡不好觉。哦，所以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去感受。哦，我们曾经听过长者讲，你说给我吃多好，穿多好啊，这个我觉得够用就好了，差不多就好了。可是拜托啊，你们这些孩子们，不要给我老人脸色看。给我摆个脸色哦，我一两个礼拜都缓不过劲来。我们听到老人的心声了，再来看这一句，孙奶奶有多重要啊！更多的买那个名牌的给我妈穿的，这么多好事都给她了，我多孝顺呐、啊！其实说坦白话，会讲这个话的人，爹爹不孝顺的。我会说自己孝顺的人，爹爹都不孝顺。为什么？越孝顺的人，越觉得方方面面都要体谅你，越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所以孔子接着讲到的，有失弟子之桥，有什么事情，当弟子的、当学生的，尽心尽力的去协助配合，有酒是先生专，有好吃的东西了，给这个先生吃吃，教书的老师，先让老师吃。我以前真的有酒是先生专，三五十年前很多。家庭饭还要请教书先生到家里的祠堂当私塾老师，那个老奶奶七八十岁了，很懂道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赶紧通知这个小孩，来来拿去给你，然后一定要珍惜一下，拿去给那个教书先生，很恭敬教书。那当然，父母长辈恭敬老师，老师最重要的教导子弟，教导学生要孝顺，尊重长辈。所以以前长辈啊，很懂得跟老师啊做很好的教育配合。所以刚刚这一段最主要是 只供不还钱还不够，还要生和颜悦色。好，因为呢，不是每天跟老师都在一起，所以跟着师父的老师求学的，跟师父求学的，当下恭敬的听课，恭敬的说，并没有住在一起，而父母是每天呢住在一起，这个时候啊，更要要求我们和颜悦色对待，不能摆脸色给我们看。所以做到夫妻老，做到有酒食先生传，还不能算做到的事，还得要加上和颜悦色。下面讲到或谓孔子曰，有人呢、对孔子讲子奚不为政，这个意思就是孔子啊，你何不为政呢？何不从政呢？孔子曰，子曰，书云，孝夫为孝，有于兄弟，师于有政，师以为政，其其为为政。孔子，人家问他，哎，你何不从事政事呢？孔子接着回答，孝曰，这个孝是上学段里面提到的，孝夫为孝。这个孝夫为孝呢，是对孝的一个赞叹，展现孝是非常重要的，孝是做人的根本。而且呢，有于兄弟，其实这一句话就是阐明的兄弟。而一个人能孝顺父母，有爱兄弟，有爱他的家族，自己呢在家庭里面呢都能够落实孝心，这始于有政，去立行孝心。而自己在立行孝心的时候啊，始以为政，就是这个就是从事政治最重要的目的。这里凸显的就是为政当中啊，第一重要的呢还是教育。所以《礼记·学记》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且我们这个古代啊，对于教育非常的重视，而且呢，它的教育是包含的四种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育啊，圣贤是孔子，学校承传孔子最先贤的教诲，教道德。社会教育，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社会教育的设施呢，当然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最凸显的城隍庙。古代的人不 作者知道，他在很多寺庙前面看到那些艺术表演，《三国演义》啊，《杨门女将》啊，都是演出这些忠孝节义，他就懂得很好。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很有智慧哦，都用这一些设施啊，来传承最重要的作者道。城隍庙社会教育教的很重要的呢，忠孝节义的人有好报，然后为非作歹的祸国殃民断子绝孙。当前的易经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这个教学的伦理道德因果，而这个宗教呢，谈的范围更大，它谈的是宇宙人生的道理的时候，它还包含了哲学跟科学的范畴。而这个家庭里面教伦理，孔子教孔庙教道德，伦理道德的基础也是在孝悌。所以一个人他假如在家族里面讲孝悌传家，他已经在给社会做最好的榜样。我们看到呢，整个历史当中啊，周朝承传了800多年的历史，是最久的一个朝代。而我们谈到孝道，把德育故事里面，周文王对待他的父亲王子，然后周武王侍奉他的父亲国王，吴王生病了十几天呢，连帽子衣带都没有见到，尽心尽力照顾他的父亲，他孝顺传家。再来批周朝王姬的两个哥哥太伯重用，为了成全父亲的心意啊，把这个人当天子的机会，把这个国家让给了他的三弟王姬，有爱呀、啊！我说他是孝悌子孙下来啊。周公跟武王是兄弟，武王病得很重的时候，周公向天祈祷啊，折我的寿命，让我的兄长能够命得久。甚至于他这个做叔叔的做到呢，连自己的侄子生命有问题了，他还想上天祈求折我的寿给我的侄子。所以他周家这一家的孝悌做得非常的足，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孝悌呀、啊，一国兴孝悌。而且在古代特别重视德行，人们都是以这些圣贤，以至于以当代的这一些有德行的人做榜样。所以在宋朝的时候，可能大家去买菜的时候，不是餐厅有什么八卦新闻啊，可能他们在大厅的时候，最近范仲淹家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我们可以效法学习。历史当中记载，老百姓都在效仿。假如听到了，哇，这个贤人去世了，整个菜市场哭成一团。这个不只是一个人 两个人，他历代都是这样。我们看到书上记载，像范公啊、司马光啊，祭司的消息一传开来，连菜市场都不都是一样，太难了，就像死了自己的父母家一样。所以古代人那种社会的教化，非常尊崇道德。这个时候，人人真正落实孝悌，他们家就被翻了。所以孔子这里也讲到了，那这样就带给社会很好的影响了。习其为为政，何必一定要当官才叫为政？而这一段呢，我们想起了孟子有一段话。孟子说：“道在何而求诸远？”道应该是我们想要实行的大道，世界大同、社会安定的这个目标，其实它并不是很遥远的。可是我们反而向远处去求，事在易，事情并没有这么复杂，我们把它想。人人心齐齐，长齐长，而天下平。心境啊，会顺承父亲，父亲很多对 经有不对的地方呢，他会去劝诫你，他有这样的心境，来观察的出来，他才会受损。我们一开始讲到啊，处处恭敬的，然后禀报他的父亲，他父亲做文章。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德云古建28亿，这个固态是因为小心之小父亲切，他的父亲娶了一个妾，生恶子，终爱子，他不会嫉妒了这两个弟弟。他父亲亲生的孩子，他也是敬他一个兄长，积极的去爱。然后太美岁数秀，每一年的这个数秀啊，就是他教书，然后这些学生的家长给他的供养，这数秀。这个数秀的典故啊，在孔子教学当中啊，每一次学生来啊，拜师啊，会拿数秀过来。就是我们跟朋友讲，孔子教学是不收费的，啊，结果他们就很激动啊，那不收费要收修费，我们这个心境不同哦，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斗君子之腹，这收修是礼节啊，不是说孔子一定要有条件才教才教啊，孔子是坚持那一份恭敬的礼。而不是说一定要有钱他才有这个东西才教，我们以这种心去理解圣人很不同。有一些学生虽然拿了几串甘肉是吧，素修来的，家里没钱，孔子还扛米去给他呢，这么爱护学生啊，怎么可能会是跟学生谈条件呢？所以这个素修背后呢，是一种师道的东西，恭敬是的意思。所以西凤子啊，他每一次拿到这个书修啊，他一定给他父亲。庚子年春天，管于才师啊，他到这个啊，黄衣张氏，他到这个张氏啊来教书，不管是。张之奇修行，这一户人家的家长知道他很有孝心，一次呢就把一年的这个书籍送出给这个老师的供养，就给他告以今日之意，我今天给你的印表，功夫未知。刚好啊，我们这里啊，期间有田去送，你可以拿着这个银两啊，买这个米。然后呢，等到秋天到了，你再来拿这个租地的租金，又可以多得一些租金的钱。这个家长还在帮他出主意啊，反正你这个一年以后再把这个钱拿给你父亲就好了，现在还可以去买块地，还可以收租金啊。结果呢，顾太曰：“不可，岂可为鸡蛋饼而自欺心？怎么可以为了多 有钱呢，给护士呢，赶紧叫他们回京。我是古代人呢，都是西施啊，守住这一颗心，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啊，不能做出我良心不安的事，不然我这一生都会很难过。切忌无礼的，这样好像还在心理上不尊敬父亲，还有点欺瞒他，不告诉他。所以呢，最后呢，他还是呢拿着去献给他的父亲，并没有去瞒他。生子纪念，少年进士，他的儿子呢，很年轻就考上进士了，而且还做到翰林，上到大学士。就成就了很高的位置。好，所以这个是故事呢，让我们感觉到他对他的父亲非常的恭敬，绝不会做出一些不告诉他父亲的。好，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一份存心呢，这福田心根呢，有恩田，又有恭敬的敬田，所以他的后代很有名气。现在的人往往啊，不看这一颗存心呢，只想到眼前之利啊。看起来很会算的、啊，事实上很会算。他们忘了一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呢。这个天也是自己的良心小心的。而且现在人特别会算这些小利，反而他生出来的孩子比他还会计较。最后反而家产都被这些孩子给算了。所以这里我们是举到的父亲在的时候能看他这些态度，其中有一个态度是父亲不对的时候懂得劝解。这里啊是人弟子啊，《论语》的《礼仁弟子》里面有提到说，师父己见，见之不足。又敬不为，劳而不怨，这里提到的侍奉父母，这就是己见，见是劝谏，而这个己字就是父母的行为有那个不对的征兆显现出来了，就要劝。不能等父母养成很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才劝，那就很难劝。所以这个都是很体恤体贴，防微杜渐。而父母有一些小不好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赶紧劝，而且劝的时候呢，见到父母的心境啊，不能够接受，不错，不要硬劝，赶紧啊，停下来，见不露，岳父亲等高兴的时候再劝他，不要硬劝。心都是很柔软的，而且呢，劝了一次，劝了两次没有听，劝了几次没有听，对父母的恭敬态度丝毫没有变。不能劝了两次了，在那里跺脚，其实我们不听，这是，那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又敬不为你，劳而不怨。这个劳就是呢，再找机会再劝，尽心竭力，也是很辛劳，但是却没有任何埋怨的意思。 一心一意志向着他，让我们能够感动。好，所以这个纯孝啊，不掺杂这些情绪的情绪，这个是不在关心上，他懂不懂得事事恭敬禀报，懂不懂得顺承父母的善去效法学习，懂不懂得父母有不对的地方来去劝解，父母关系父亲去世了，观察他的行为，观察他什么行为，他能不能事实的如实。假如他父亲去世了，他态度马上变了，那他那个孝一定是假的。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父母去世了还没有安葬啊，孩子就在争财产，他一看就是哇，这个是不忠不孝的。所以观察他能不能事实的如实，尤其呢，比方说他们家庭是有做一些事业的，甚至于他是一个国君，或者是一个大户，一个大的家庭，那他的父亲之前一定有很多的政策，怎么来治理他的国家，治理他的这个家族。假如今天他父亲刚走，他马上我爸以前那些都不对，全改了。我看这个他对他父亲还是不公平。所以对于父亲，对的好的不改。然后呢，没有所谓对跟不对的做法，他也不改。为什么？因为呢，他还思念着他的父亲，看到那些做法，甚至于看到家里的那些摆设，那都是他父亲在的时候做法。他父亲在的时候这么做，他绝对没有心力要去动这些东西，那反而看到这些，让他缅怀他的父亲，所以他不会去乱改他父亲以前的做法。虽然父亲不在了，两年三年都还在怀念父亲，所以我们看最后一句啊，真学无闻诸父子，真子说呢，我曾经听孔夫子说过梦庄子孝，这个梦庄子啊，他也是鲁国的大夫，叫仲孙氏。然后呢，孔子说到这个孟庄子，说他的孝顺呢，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贞，是难能也。就是这个孟庄子的孝心，大部分可能一般人要做到的都可能，但是他最难得的孝子做到什么呢？他不改变他父亲在位的时候的用的那些政策，还有用的那些政策，他完全不改。他自己接了这个父亲的位置之后，四年都没有改动父亲的政策跟他的政策。所以他都一直在想，哎，这个就是父亲以前怎么做的，这个是父亲以前用过的政策。所以这一份孝思呢，非常的难得。今天父亲不在了，我们马上改这个改那个，其实都是啊，可能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就看不顺眼。接着说的，三年不改于父之道， 都没有改动。如今的家道家规啊，家业家学，这个是孝心的表现。当然我们每一句金句啊，我们体会它的意义，但是它并不是死的，它还是可以去变。所以这个假如父亲的做法是错误的，对人民不利的，这个还是可以改。这里主要讲到的就是对的你不能改啊，那个无关对不对的，你还很快的想去改，那都代表都没把事情放在心上，才会这么多。所以是旧的规矩。再来我们看下一句呢，孟母国问孝，是曰父母为己，己之忧。当然了，我们从这几句啊可以看到，孔子教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因材施教。每一个学生问的答的都不一样，显然是针对他每一个学生目前的状况来教育来提醒他。可能这个孟博身体啊有问题，不是很好啊。这个孔子讲为己之忧，那诸位学长和我们看到呢，这一句最关键的字是哪一个字？这个为字很有味道啊，当然己也是很重要啊。但是为什么用为呢？就用父母己之忧就好了，还为？我们从经典当中来学习孝道，而孝道啊是做人的根本，做人的标准哦。这些道德标准哦不会因时代而变，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句子都效仿这些精神。今天假如孔子说好，孝道呢，我这一代降一点。那2500多年前就开始降了，降到现在会变成什么样？这标准不能乱变的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金句啊，都要承传这些精神，不然我们就啊不行了，这样就好。那我们的下一代呢，那就只有这种情况，那就以后就不像人，两三代下去就不像人。我们看儿子的标准呢？是唯有生病的时候父母才担忧他，平常没生病啊不担心哦，那就代表孩子的德行上不用操心。我们今天去工作了，父母还得哎呀会不会跟同事不高兴吵架了，那都是不孝啊。还要让父母说哎呀现在娶妻了会不会跟媳妇吵架，不孝啊。哎呀现在都生孩子了会不会教孩子啊，还得让父母这么挂虑，不孝啊。但是大家冷静去感受一下，我自己的父亲，因为我是从小我们是三代同堂，爷爷奶奶看着我们长大， 从我的感受跟记忆当中，三十多年来，我的爷爷奶奶没有因为我父亲哪件事让他担心，皱一下眉头。我没有看过这些，所以以前的为人子啊，尤其是长子啊，特别有那种担当啊，他是要让父母早点过好日子，他扛起来啊，他怎么还忍心让他的父母操心他的事，操心他的工作、夫妻、孩子，他不愿意让他操心的。所以这个就是标准哦。不能让父母多操心了，要赶快成就自己的德行还有工作能力哦。不然父母在那里，哎呀，我的儿子的能力我算找不到工作了，混不下去了，这都是不孝了。好，所以以前的人为什么道德、才能能提升的这么快？他有一个尊敬，他有一个孝心的动力，知其不惜。所以呢，这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生病，除非他完全照《黄帝内经》去做，活到100多岁。哦，一般可能不注意到了，感到风寒什么的，饮食还没有平衡，金木水火土五行失调了，还是不生病啊？还生病了，这时候父母才担忧其他的。所以也告诉我们，德行父母不担忧，更不可能因为犯法而让父母操心，这都更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体啊，除了生病以外，你今天说他去赌博了，父母会很痛苦，担心他没病。他吃喝嫖赌的，这个都是人家公认不好的，父母一定会操心的，不会不操心的。所以不可能去犯法，也不可能去做这些不好的这些习惯。一般人看到的不好的习惯，他不会去做。可是呢，父母啊，这个除了生病的一种担忧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意识，是现代人比较容易忽略掉的，就是呢，这个气就是他一些习惯会损害到身体，父母会担心。其中哪一个习惯呢？就是啊，夫妻之间相处啊，要懂得节制欲望，这一点呢，父母也会担心。这个在现代特别严重，因为西方东进，人的欲望啊越来越开放，所以大家想一想，现在男人能够安享天年的4个里面有几个？9个半都不行，对吧？哦，所以以前的妻子懂这个道理，夫妻都懂这个道理啊，互相爱惜，不会放纵。所以在《寿康宝鉴》这本书大家要看的很重要，里面就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读书人上京赶考。结果呢，还没考完，太想他太太，考不下去了，跑回家来了。诸位女士，你的先生太想你了，都不干了，跑回来你高不高兴啊？高兴啊，心里只有我呢。现在人啊，情歌听太多了，有时候认识不难怪不错。一个男人没有远大的志向啊，你跟他一辈子天天完蛋。 要赶回来啊。晚上才赶到，而且是连赶了好几天呢，路途遥远，哇，他累得半死。他爸爸一看到他非常生气啊，把他抓起来关起来，关到一个房间里面去，然后还骂他，明天我好好修理你。结果隔天天亮了，他爸爸很晚才去开门，结果开了他的门呢，也没骂他，也没处罚他，他正在那里莫名其妙，我爸昨天气成这样，怎么今天都不打我？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他的一个同学一起去考试，结果呢，他这个同学也太想他太惨，两个人一起跑回家。所以诸位学长，人的念头是会互相感染。哦，所以呢，人连起念头、起不对的念头都得造业哦。比方说，有一个人打哈欠，你会突然觉得，哎，怎么两三个人好像接二连三？比方说，有一个人打瞌睡了，会起连锁反应。不过呢，我们都是一家人，打瞌睡没关系。哦，因为呢。最想打瞌睡的时候不打瞌睡哦，可能后面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在那里晃，不如痛痛快快睡他个十分钟，是不是边际效应最好？你后面还可以赚半个小时的好处，是吧？不过有一个规定，打瞌睡的时候啊只能前后的，下面不会影响前面的人的灵感，点头是越讲越起劲。你假如打瞌睡是哦，那他们没灵感。好，所以会互相影响。所以他这个同学跟着他一起赶回来了。隔天早上呢，他听到了一个消息，让他非常震惊。就是他这个同学赶回来之后啊，隔天就暴毙死了。他突然明白到呢，为什么他爸爸昨天要把他关在那个房间里面，今天出来又不打他。其实他爸爸就是怕他赶了长途连夜跋涉，那个身体状况是非常的耗损。这个时候夫妻呀、还行房的时候会有生命危险，他爸爸懂了，赶紧把他关起来，先让他缓下来。结果隔天你看他的同学不懂，家里也不懂，没提醒他的同学，就这样就是所以寿康宝典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包含不管男女生病没有调养好，再行房的话，都会让病更严重。所以人往往就是在不经意当中呢，身体有很大的损伤。比方说，人最容易病情加重，就是在他觉得病好、快好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加重。所以至于这个夫妻相处啊，还有哪一些要注意的？请大家呢可以看这本《寿康宝典》，懂得这些道理啊，父母才不担心，才懂得怎么样互相爱惜。好，这个是父母为亲戚之福。再来呢，是由温孝。学今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可以免。这个是对父母恭敬。我们在前面，我跟大家谈过了，你是 这个是论语里面讲到孝悌的这些定句，这个要背。我们现在要背的是第一运大十篇，然后这些表孝的序语啊，在这里论语啊，论孝悌这是有没有学长觉得这么熟太小看我了，放马过来是吧？啊，这多读啊，受用啊。好，因为我们读熟了这些教诲，我们遇到情节的时候就很能记得起来。接着呢，我们来看，因为我们谈的都是孝道啊，为人子之道。我们接着来谈为人父母之道啊，父慈子孝啊。你父母懂得慈爱，懂得教育孩子，孩子就有德行。我们翻到七十四页，诸葛亮见子训。诸葛亮先生我们是比较熟悉的，魏晋南北朝这三国时代的人，是在汉朝末年三国鼎立的这个时代。而诸葛亮先生他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思想家、教育家。这一篇文章是他五十之岁的时候写给他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的一篇文章。而《易经》里面的六十卦，其中有一卦叫家人卦。这个家人卦里面讲到啊，为人父母啊，言有物，行有恒。言有物啊，就是父母讲出来啊，都要有东西啊，都要是圣贤的教诲啊，都要让孩子听了受益啊，懂得怎么做人。一个人讲出来的话呢，都是符合经典的教诲，孩子会打从心里佩服学习。当然心有恒呢，不止讲的时候，做出来一定跟自己讲一下，言行一致。而且这个恒呢，还表现在说出来的道理都是做给孩子看，而且是终身保持的信心。我们接着来看诸葛亮他讲的这些道理，他是确确实实完全做到，传承给他的孩子。今天假如他做不到，谈出来了，心里都发虚呀。好，我们也从这一段教诲当中呢，可以体会到诸葛亮他的人生态度，以及他求学问的心境。我们把它念一遍，大家一起来念一遍。预备起。夫君子之行，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知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立经，险躁则不能知性，言语失时，意语日趋，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受穷苦，将复何及。诸葛亮讲到 君子的德性，他的风范静以修身。这个静，静是反省。以前的有德行的人，他常常会静下来反思自己，就像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传不行。我们看到的人要求自己，在君臣关系当中有没有清楚，在朋友关系当中有没有守信用，传不习乎，在师生关系当中有没有把孔子的教诲能够真正去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当中，人能这样去反思啊，才叫修身。为什么修身是修正行为，能够时时冷静下来反省，才知道错在哪，才能改正。旁边刚好有一个湖畔，静水照大千，人静下来就好像那个湖面很平静，才能把周围的人数默默东西要照得清楚。相同的，我们的心真正静下来了，才能看清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哪里做的不妥当。所以人的一天再怎么忙啊，都要有静下来的时间。所以修行人常说要做早晚课，早上提醒自己，晚课反省今天有哪些做的不妥的，最重要的这个就是静以修身，静以养德。节俭真的重不重要？一个人假如欲望很多，他不可能有德行，他每天呢就为了这些欲望去追求。比方说喜欢吃，在上班的时候啊，就想到晚上我要去吃，嘴里还在那发抖，哎呀，怎么还不下班呢、啊？慢吞吞的，你说他心神不宁。人欲望很多的时候，保证精神不灵。哦，比方到机场去看到那个，哇，心宽神足，赶紧跑到百货公司找啊，找哪一就找哪一件，结果反正整个百货公司那件还找不到。然后回到家里，累得半死，躺在床上，你们笑什么？你这个动作是吧？所以你说人常常都要去找吃的、找穿的、找化妆品、找一大堆。你说他还有心思修身，还有心思把孩子教好，不可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人不减啊，很重视欲望的时候啊，很重视享乐，他每天啊就是在追逐这些享乐。所以叫君子义无啊，小人义于物。君子啊，他拿着世间这些物品是为他所用的。他懂得用这些物品去孝顺父母，去利益人群，去发挥他的爱心。可是小人重视个人的享乐，其实啊，都被这些物欲给控制了，不能自拔。我的说，财色名食睡，那个送财奴啊，不是用。 要淡，物质慢慢的淡，他的精神的灵性是自然的提升。所以一讲到修身，从大学里面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正其意；欲正其意者，先知其意；欲正其意者，先格其物。这个格物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对治这些物欲，让这个欲望啊能够越来越淡，不要放纵它。格物啊，是修养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解里面呢，也是强调的。而这个解呢，不只是呢在钱财当中啊要解。我们说简约，简约啊，这个约字呢就是节制，有分寸。不会太过，不会放纵。一个人呢，很懂得自我节制、节制，而不单是。这个财务当中啊的节俭，包含讲话也要懂得，这个简约，话不要太多，话说多不如少，言多必失，包含比说长，说短，不关己，不喜欢，包含吃东西。也要懂得俭，俭于饮食，则可以养脾胃。现在的人一天呢吃太多餐，还要吃宵夜的，把身体吃坏了。你看他吃宵夜那些东西，都还没消化，你就去睡觉了，放在胃里面这么多个小时都烂了，臭了。所以事业要懂得节约哦。再来呢，面对欲望，自己的很多欲望也要懂得节约，这样精神身体才会好。言语简约呀，可以养气。话讲太多伤气，然后喜悦。喜悦就是因为话少了，反而喜悦就少了。再来呢，这个交朋友啊，也不要泛泛的交，简于交友，可以择友寡过。古代的人呢，分析这些处事的道理啊，很细哦。一个人说朋友特别多，有时候都泛泛的，甚至于很多变成旧朋友。所以生活着父母，生活着朋友，选择朋友要谨慎。在《论语》里面说：“无友不如己者。”交的朋友呢，最好是他德行、才能比我们高，我们去效法他。不要交了一大堆啊，结果都坏习惯互相影响，那就不好。所以择友寡过，应酬少一点啊，简于应酬，这样子可以养生，身体可以照顾的比较好。再来呢，简于饮酒，酒古代呢他还是喝点酒，但是也不能够喝太多，这样才能清心养德。再来还要简于思虑，不要胡思乱想， 经当中呢，其实包含的范围还是好。我们这一节的核心讲到这里，好，大家先休息一下。